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依旧是在周末时分向你问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来到新一期《燃亮的一生》节目。今天的节目继续为你播读的是《司布真传》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归正后的司布真迫切想要开始侍奉主的人生。开始之前，他对自己的受洗过程有着相当的重视。欢迎继续收听《司布真传》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1834年，出生于英格兰的查尔斯·斯布真，19岁就成为了一名牧师。
斯布真的讲道，不仅有深厚的神学基础，还充满了生动的比喻和鲜活的语言，深深打动听者的心灵，被认为是英语世界中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。
司布真的一生有着怎样美好的见证？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《司布真传》，欢迎收听。
司布真得知最近的浸信会牧师是坎特洛牧师，住在距离纽马克特10公里左右的一个名叫伊哈勒的村庄里，于是他写信给坎特洛先生。朋友，你可以想象查尔斯多么迫切地向坎特洛诉说了自己的归正经历，以及多么热烈地宣告自己渴望着受洗。坎特洛先生收到这位年轻人热情洋溢的来信，非常的高兴，愉快地同意为查尔斯施洗。查尔斯又写信给他的父母，告诉他们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改变，请求他们同意自己受洗。他的父亲没有立刻回信，但最后他还是写信给查尔斯，勉强同意了他的请求。他甚至加上了一句给年轻的司布真带来相当大伤害的话，那是一句警告，让查尔斯确定自己不是依赖洗礼作为通向救恩的帮助，而是唯独信靠基督。他的母亲也同意了查尔斯的请求，但并不十分热情。他说，查尔斯，我常常祷告求主使你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但我从来没有祷告求主使你成为一个浸信会信徒。查尔斯用很幽默的语气给母亲回了信，说，妈妈，主像往常那样慷慨地回应了你的祷告，他所赐给你的远远超过你所求和所想的。坎特洛先生约定的实行洗礼的日子到了，查尔斯自己对这个庄严而喜乐的事件有着如此的回忆，他说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1850年5月3日这一天，那天是我母亲的生日，而我自己再过几个礼拜就16岁了。我早早的起床，以便可以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安静的祷告和献身于上帝。然后我步行了大约10公里的路程，到达了我将要受浸礼的地点。那是怎样的一段行程啊！在那段清晨的旅途中，怎样的意念和祷告涌入了我的灵魂。那天天气很冷，然而坎特洛先生微笑的面孔是对我那段乡间徒步旅行的最好回报。 现在我看见了那位善良的人和炉火的白灰，我们站在炉火边，一起谈论着将要举行的庄严仪式。我们一起来到渡口，因为那时伊哈勒的朋友们还不是在示天的大盆里实行洗礼，而是在流动的河水里施洗。拉克河上的伊勒哈渡口是一个非常寂静的地方，距离村庄2公里。那一天是礼拜五，在我看来似乎有很多人在场。我记得自己穿着一件翻领的上衣，仪式开始之前就已经沉浸在其中了，但我对此没有任何记忆。我的思想在水里，有时欢欢喜喜地与主在一起，有时为自己要做这样一个公开的宣告而战惊惧怕。最先受洗的是两个妇人，有人请我护送他们过河，把他们带到牧师那里去，但我非常羞怯地拒绝了，因为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崭新的经历，我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实行洗礼，担心自己会做错什么事。一阵强风吹过河面，轮到我趟水过河了。我走了几步，留意到了船上和岸上的人群之后，我觉得仿佛天堂、大地和地狱都在凝视着我，因为我并不感到羞愧。此时此刻，那伟大的羔羊与我同在，我的羞怯被河水冲走了，我以前从来没有过那样的感觉。洗礼也松开了我的舌头，我所有的惧怕都丢在拉克河里了。最终发现，遵行他诫命的人必大有赏赐。
当我决心受洗归入基督，只为宣告今已是主门徒，旧事已过都将从心发出，立下心志不再与世为伍。当我对主认识愈发清楚，主的手引我走当行一路，主是袈裟为我流出宝血，使我进入永生神的国度。当我决心受洗归入基督，一心快跑跟随主的脚步，听主号令，捉住的紧闭，我愿意永远的心来顺服，成为神家儿女何等有福，积攒的是天上无穷财富，没有贼偷羞怀，也没有愁住，一切荣耀都归给主。
洗礼仪式结束后，有几个人与坎特洛先生一起在教会的小礼堂里聚集。斯布珍受洗之前就已经开始带领公祷和晚上聚会的祷告了。他说，我被赋予了能力，在祷告中比平时更容易倾诉自己的心。此刻在经历了更大的神圣喜乐之后，他在这个小礼堂里带领人们祷告。有人回忆说，人们听着这个少年祷告时感到非常的惊奇，并流下了喜乐的眼泪。回到纽马克特之后，他参加了圣餐礼，以前他没有这个权利，人们认为按照圣经的教导，他在受洗之前不能领受圣餐。从他归正之后，将近4个月过去了，在那期间他为主所做的工作更多。他说，我礼拜日定期探访70个人，我不是给他们一本小册子然后就离开，而是坐下来尽力引导他们考虑属灵的事情。我相信上帝在接受我小册子的人当中做工。哦， 要是我能看见主带领哪怕只有一个罪人来到耶稣面前，那该多好啊。洗礼之后，有人请查尔斯担任一个主日学的老师，他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，不久之后他就应邀向全校讲道。他的努力非常成功，以至于他应邀每个主日都向全校讲道。他说，我像一个将死的人面对一群将死的人那样竭力地讲话，这充分表明了他是多么迫切。他不仅向孩子们讲道，有几个成年人也开始来听他讲道，然而这是其他牧师不喜欢的情况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查尔斯开始每天写日记，记录下自己属灵的努力，内心的渴望。他坚持写了三个月日记，在结婚之后，他把日记本交到妻子的手里。妻子一直珍藏着这个日记本，在查尔斯去世之后，他把日记作为自传的一部分出版。我们不妨来看自传中的一个片段，里面说，查尔斯是多么的谦卑，尽管他必定会感受到后来逐渐形成的奇妙力量的刺激和阵痛。他在一个地方说，主啊，如果我高看了自己，求你饶恕我。主早早就在他里面种下了温柔这颗宝贵的种子，这珍贵的恩典装饰了他以后的生命。年轻的查尔斯每次努力进行公开的劝勉之后，无论是进行祷告还是为主日学的孩子们讲道，他似乎都为自己的成功感到惊奇，并竭力避免骄傲和荣耀自己。
风雨过后的彩虹呈现出霞光万道，生命中的洗礼能使你更加清洁，
雨后的空气感觉格外的清澈清晰，经历暴风雨冲击的你会更加刚毅，
雨后的花草树木像钻石般的鲜明，雨后的百合花在荆棘里芬芳四溢，
弯角的雨会使你生命成长结果多多，来接受生命雕琢修剪顺服他的旨意。
人生虽有许多的环境百般的无奈，他自信心陪你走过，应许与你同在，接受生命的历练，仰望永恒的归属，追求圣洁国际超越困难，永享生爱。
一个侍奉主的人最怕的就是骄傲的渐渐养成而自己丝毫不觉察。感恩的是，斯布珍在开始侍奉之路时，主就将谦卑温柔的种子深深地种在了他的心田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下次节目时间燃亮的一生再见。
风雨过后的彩虹呈现出霞光万道，生命中的洗礼能使你更加清洁，
雨后的空气感觉格外的清澈清晰，经历暴风雨冲击的你会更加刚毅。